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4月28日星期六的韩朝峰会特别报道，我是鲍荣。韩朝峰会落下了帷幕，朝鲜半岛未来的走向如何，各方如何看待这次峰会，在今晚的韩朝峰会的特别节目里面，我们的记者从首尔发来最新的报道，并且从北京、台北、东京和莫斯科为您做分析和解读。我们还邀请到了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观众朋友们讨论这次峰会。首先为您介绍最新的新闻，美国白宫方面已经对这次的峰会表示了欢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报道。
在朝韩峰会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星期五早晨发出推文，高度称赞了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他在推特上说，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美国政府及伟大的美国人民应为此感到自豪。川普稍后又发推，感谢习近平为促成朝韩峰会做出的努力。川普说，请不要忘记我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美国提供的帮助，特别是在朝鲜边界。如果没有他，整个过程会更加耗时，更加困难。川普还在另一篇推文中说，历时一年的疯狂的导弹发射和核试爆之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已经举行。他在肯定好事正在发生的同时，也再次提醒说，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才能说明。另外，白宫方面也就朝韩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称，希望会谈将为实现整个朝鲜半岛的未来和平与繁荣取得进步。声明还对盟国韩国的密切协调表示赞赏，并称盼望着继续为唐纳德·川普总统与金正恩计划于几个星期后的会晤进行充分的讨论。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韩朝领导人峰会在韩国当地时间星期五落幕，金正恩在和平之家留了言，称朝鲜半岛将进入新的篇章。美国国会对这场万众瞩目的会谈有何反应？我们来听听卢宝奥议员的说法。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有数以万计的人死在他们的劳动集中营里，他也持续拥有强大的军火，具有能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对我们亚太地区盟友甚至是美国构成威胁。如果他能放弃这些东西，那我就能够相信他将开启新的篇章。如果他能关闭集中营，停止杀害打压他的人民，或是不再安排海外暗杀计划，那我就相信他将开启新的篇章。在那之前，我觉得他还是我认为的那种人，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斯图尔特和布鲁克斯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有何回应。
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我是情报委员会成员，我向你保证，这是我们过去两三年来不可忽视的议题。目睹了这一切，你必须对现在的态势予以鼓励。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拖延，可能会欺骗，但我认为现在的迹象十分振奋人心。
每当长期处于在战争状态的两方可以重新聚在一起，重新讨论他们各自的差异时，那是非常正面的一步。现在，这最终将会给他们长期关系带来重大进展吗？我不知道，但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得多。
举世瞩目的韩朝峰会发表了建立半岛永久和平的板门店宣言，这对于朝鲜以及其邻国东北亚以及国际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鲍荣。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世界的注视下是完成了仇敌变朋友、化干戈为玉帛的峰会，签署了充满和平愿景的联合宣言。那么中国的舆论方面主要有哪些的反应？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的，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在密切关注这一重大事件的进展和会谈结果，连印度总理莫迪和习近平在长江边上的非正式会晤都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朝韩双方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同意停止敌对行为，未来的目标呢是半岛的无核化。中国官方对这次会谈结果表示赞赏，中国也一直坚持朝鲜半岛应该实现无核化，不过如何理解无核化，各方意见不同。朝鲜认为日韩不应该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对于韩朝直接会谈，中国这边的舆论普遍认为是金正恩迫于国际压力，想突破经济封锁的这个权宜之计，但是其意义依然重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半岛的长期战争状态， 我们采访了浙江瑞安的这个一位这个网上评论人士啊，他是体制内工作的一个网友啊，叫王峰。他认为朝鲜与韩国谈判是迫于国际制裁的压力，那么他说这个会谈呢，是朝鲜呢这个目的呢，通过会谈已经达到了，就是要韩国承认朝鲜的拥核地位。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他表示呢，就说是这个在现场的这个表现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有可能呢是让文在寅呢来唱白脸，而由这个稍后川金会的这个川普来唱黑脸，他相信川普有能力解决好朝鲜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王峰的评论。
他们毕竟是三代的王朝继承下来，你说他一定要做到民主法治呢，正常情况下他也不是那么乐意，估计也是个缓兵之计，想拖延一下，我这里不开发那个核武器了，让世界这个大国承认他核武器的那个地位，然后发展经济开放，这是他的本意。那个韩国这边文在寅啊，他的感觉呢好像是认可这么一个方案，只要这个拖延下来，在他这一阶段总统平和一点就可以了。但关键在于这个特朗普，我相信他还是比较聪明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方案就这样平息下来，那最大的赢家就是那个金正恩了。
认为中国可能将丧失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被边缘化。那么金正恩引导了这个现在的东北亚新秩序，当年的这个志愿军人白白牺牲了，还有网友说中国的钱物白送了。至于朝鲜是不是会真正的走向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呢提高人权状况，舆论保持审慎的态度。有网友评论说，朝鲜接下来将进入中国的80年代的这个改革开放模式，所谓的改革开放是给专制续命的唯一方法。那么评论还有的认为是这个身为80后的金正恩在政治权谋术上远胜过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评论说呢，美中俄日韩博弈所形成的绥靖机制为金正恩纵横伸展制造了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包容
是。那么这次的韩朝峰会以后呢，我们知道5月底前后预计会举行美朝峰会，那您觉得这两次峰会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永久的和平？那么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呢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您的观察是什么？
中国官方对于这次韩朝会谈持正面的评价，中国认为无核化对于自身也是安全保障。那么我们今天采访了延边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金强一，他认为这次峰会创造了沟通的氛围，解决核问题还要看美朝的会谈。另外双方啊，韩朝双方还有这个很多问题要解决，那么中国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作用呢是不可缺少的，也不可能被边缘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金强一的评论。
这次峰会应该对朝鲜半岛的和平跟趋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正这个南北和解的这种氛围已经形成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像核问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的话，还需要时间，也要看美朝这个双方会谈会出什么样的结果。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谈来谈去最终还会跟这个核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核问题的真正的解决要靠美朝会谈。
川普总统也向媒体表示，我们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除非朝鲜做出实质性的弃核活动，否则绝不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那么除了军事方面，朝鲜恶劣的人权状况也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昨天呢这个韩朝会谈没有提到朝鲜的人权，尽管朝鲜提出来这个未来将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不过 朝鲜的体制不会因此有任何的改变。网络上有评论称，不应该忘记在朝鲜变成植物人回国后不久就死亡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去年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也一度引起轰动。那么将来朝鲜与美国会谈是否会讨论人权，值得关注。鲍荣。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连线报道。台湾政府发言人表示，韩朝和平对话可以作为两岸的借鉴，两岸目前的领导人是否也可能举行峰会，台湾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好的，那么现在呢，台湾学者呢以及政界人士呢对两岸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好的，我们这个连线啊可能稍后要现在信号并不是特别好，我们可能稍后回来。那么文在寅呢与金正恩是4月27号签订了板门店的宣言之后，各界关注其代表的意义以及当中的承诺是否能够达成。美国之音邀请了专家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台星期六晚间简短的报道了历史性的朝韩峰会。播音员在报道中说，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确认通过完全契合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朝鲜国家电视台没有在这条新闻中播放此次峰会的画面。星期五举行的峰会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走过分割朝韩的非军事分界线，成为朝鲜战争后首位踏足韩国国土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峰会达成了有关半岛无核化的板门店宣言。设在首尔的北韩大学院大学教授杨武仁对金正恩在这次峰会上的表现提出了肯定。
首先，金正恩十分清楚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担忧。第二，比方说在他有礼貌地听文在寅讲话时，我能看出在某些时刻金正恩能让人感到舒服。第三，我认为他下了一个勇敢的赌注，他提到了去核化这个概念和目标，甚至在朝鲜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刊登这些。没有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这些都不会发生。
有批评说板门店宣言缺少去核化的具体实施细节，但杨武仁教授认为这不能说金正恩没有诚意。
劳动新闻可以说是朝鲜人的教科书。金正恩在这份机关报上刊登有关朝鲜半岛去核化、结束朝鲜战争，甚至是有关北方界限协议的新闻。我们可以说，这次峰会的共同协议传达了金正恩的诚意，进一步说，金正恩有执行这些协议的决心。
不过，也有韩国人对峰会的成果感到失望，认为金正恩不会放弃朝鲜的核武器。
撤除朝鲜的核武器才是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把这么简单的事说成是一个无核化的过程，这表现出朝鲜的清楚意图，就是不会放弃他们的核武器。
韩国民众从历史性的朝韩峰会电视画面中发现了金正恩罕见的平和自然的一面。
峰会之前，金正恩看上去很奇怪，像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我们以前很难看到他，但是通过电视转播的峰会画面，我很感动。金正恩感觉上很友好，他很爱笑，也有人性的一面。
长期以来，金正恩的形象都是伴随着指挥发射导弹、阅兵，但峰会上登上世界舞台的似乎是个截然不同的金正恩。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与台北的连线。永泰，台湾学者呢以及政界的人士对两岸领导人呢目前这个峰会可能的一个会面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的，包容。那么当然看到了这个两韩峰会的这个领导人会面啊，你让人联想到就是两岸现在的这个领导人，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也能够进行这个会面或举行这个高峰会啊？那这个话题的话呢，在昨天呢、啊、就有记者询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么蔡英文是说，如果啊是在这个没有政治前提这个情况下，还有就是 在对等的这个原则之下，那么没有台湾总统会不愿意和对岸的领导人会面啊。那么当然这个意思说完之后的话呢，我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有关于两岸就是两韩峰会的这个座谈会啊。那么来参与这个座谈会的三江大学的这个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王高成，他是说蔡英文这样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啊，因为他说这个两韩的这个峰会之所以能够达成，一定是双方有一些这个政治前提，包括就是说这个朝鲜愿意这个去核化，那么还有就是说双方都愿意啊推动将来那么走向统一等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条件啊。因此他认为说两岸的确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政治条件呢，将来才有可能促成这个双方领导人的会晤。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啊，那么也接受了这个媒体的这个采访，问到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在新加坡和这个习近平那么见过面啊。马英九是表示说他在2015年已经为两岸搭起了这个和平的这个大桥，他很幽默的表示说接下来的总统如果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话，那当然也能够踏上这个和平的大桥。包容，
是的。那么这次的这个朝鲜半岛露出了和平的曙光之后呢，有台湾的学者就担忧东亚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军事的热点您对此的分析是什么？
好的。那么今天在这个两韩高峰会的这个座谈会当中啊，与会的这个台湾大学的政治系教授杨永明，他是表示说这个看到这个两韩的这个峰会举行完之后啊，那么他是有点担忧这个两岸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朝鲜呢是在过去一年那么受到了美国这个高度的压力之下，那么决定啊放弃这个核武，然后为了保护这个自己未来的这个安定还有经济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他认为说这个北京方面呢是也有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来压迫台湾。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确在这个以这个增大这个军事威吓的这个情况来这个处理台湾啊。那么尽管这个两韩的问题跟两岸的问题本质上是有些不一样啊，例如说两岸之间是有一些非常密切的这个经济还有人员的往来啊，那么台湾也并没有受到这个世界这个经济的这个封锁，但是的确在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是不能避免的啊。那么杨永明教授他也特别认为提到说这个由这次两韩峰会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有这个决心的话，还是可以这个把这个事情来推动啊，那么可以跨越这个任何的这个政治障碍乃至于意识形态上面的差异。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文在寅与金正恩4月27号签订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各界关注其代表的意义以及当中的承诺是否能够达成。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首尔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而我们知道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板门店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当中有提到双方会努力的推动和平的进程，并且追求在今年之内达到终战的目标。那么这是否代表朝鲜战争即将步入历史？这样的想法又是否太过乐观？美国之音请专家为您分析。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说，韩朝峰会上文在寅以及金正恩两人互动自然，手拉手看来亲密，沟通良好，应该是很有诚意的谈判，之后就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不过韩国的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则说，那些牵手拥抱等等都只是政客演戏，相同的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2000年的金大中总统、2007年的卢武铉总统都前往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也都提出了终止战争、永久和平的讯息，但是最终都没有被实践。朴泰宇认为，光是板门店宣言上所说的无核化就已经是一个无核化各自表述，更遑论朝鲜与美国的定义会更加不同。他分析说，对宣言当中用到了同一个字，如无核化，对朝鲜以及对韩国或对国际社会各有不同的意义。在韩朝终战方面，赵全胜认为朝鲜是一人当政，贯彻力很强，但是韩国是民主社会，会有不同声音。 而从这一次峰会过程充满浓厚的朝鲜民主色彩以及板门店宣言的文本来看，双方是要排除其他大国的干预。
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个民族，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不能被，说穿了就是不能被大国所操纵，对吧？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朝鲜半岛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带有点悲剧色彩，对吧？因为不要说千百年来，就是最近二战以后这个历史都是被大国所决定的嘛，他们自己包括南北分隔。从金正恩来讲，他要加强他的这个 regime survival， 就是政权维持，这样的是非常关键的。而呢，要做这个，他已经认为他把核武器拿到了，那自然经济就会成为一个 priority， 对吧？就是他的一个这个首要的任务。而这方面呢，没有跟南边和解是不可能的。你跟南边一和解，那大国也就说不出话了嘛。
朴泰宇说，韩朝之间能否终战需要靠美国以及中国同意，所以不可能如板门店宣言当中说的今年就能终战。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那怎么可能？韩国又不是停战协定的签约方，以联合国的名义，韩国方是美国指挥官去签约，朝鲜方是中国指挥官签约，是他们签的约，我们并不是签约方。现在说要终战只是政治性的象征意义，而即使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了，如果川普对金正恩感到不满意，不可能啊，不可能。就像我说的，在核武问题上，美国政府以前就已经被朝鲜领导人欺骗过很多很多次，他们上谈判桌跟朝鲜达成协议，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应该要预期峰会提出期限，如无核化在六个月之内要达成等等，但是宣言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字眼，没有具体的文字，只有象征性的说朝鲜半岛无核化。朴泰宇认为，就算非常乐观地看待朝鲜半岛真的能够和平统一，他认为因此而撤离驻韩美军是不合逻辑的，美军应该要继续驻扎在韩国，在东亚地区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一起建立一个如同北约组织那样的模式。赵玄胜认为，需要先解决核武问题才会谈到韩朝和平，最后才会有驻韩美军是否撤离的问题。他认为或许这决定并非只关系到韩国以及朝鲜之间，
还都是要假以时日，特别就是要说的也还是取决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走向。因为这个如果中美确实处在一个叫做战略对手这个状态，那你如果那时候军队还留在这个朝鲜半岛，你就没有理由说我是防止北边朝鲜，而只能说我是对着中国的。
在朝鲜战争纪念馆当中陈列了很多当年所使用过的武器，那么也包括了在美国军记者身后的这辆美国空军的飞机。不过呢，在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韩国以及朝鲜的双方都同意要和平统一，终止战争，因此驻韩美军的去留未来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韩朝峰会结束，主张继续严厉制裁朝鲜的日本似乎并没有因韩朝首脑展示的和平前景和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感到放心，日本依然显得疑虑重重。具体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戈兰你好。
鲍如你好。
好的，戈兰，那个目前的韩朝峰会呢是已经结束了一天了，那么作为一海之隔的邻国呢，日本对韩朝首脑此次展示的这个和平前景以及无核化的目标主要有哪些分析呢？
我先说就是日本的主流传媒和舆论的看过去一天的看法啊。我在这里一过去的一天里，我看不到有主流传媒和舆论认为朝鲜会放弃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分析。 理由就是说，过去朝鲜已经一而再的哄骗过国际社会，那么这一次呢，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是，事实上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导弹的这个程度也已经技术也已经很高。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过去的不到一年之内，金正恩呢，就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对，就是执意的要不是核试验和快发射的导弹。那么他的这样的目的，不会因为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一下子能够就说放弃就放弃了。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作为一个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那最终的目的呢？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说，就是他要谋求他现在的这个金王朝这么一个政权的一个正统性，要让国际的这个社会呢承认他的这个正统性。那么日本政府的看法呢，虽然没有非常安倍晋三就是说要继续研究过去的这个韩朝之间达成的一些共同的文件，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呢，也就是说过去有过这样的文件也都能够推翻的话，那么这次呢可能也很难信赖。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昨天晚上在这个韩朝峰会的结束以后，日本的外相呢河野太郎就随即访美去了，出发访美了。那么他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积极的动作里面呢，就是很明显的说明，他在机场也说了，就是朝鲜这个对话，韩朝这个对话是值得评价，但是呢要具体的行动，在有做出具体的无核化的行动之前，国际社会不应当解除这个制裁。包容
是，那么在您看来，日本今后会怎样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呢？
日本现在的看法就是说这次的这个韩朝这个峰会呢，事实上只是作为美朝峰会的一个前哨战。那么关键的还是在美朝的关系，所以日本这次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个一周多的假期。安倍内阁呢14名的大臣都已经出国访问了，其中有三个呢是到美国去的。他们主要是就是去在美朝会谈峰会之前呢做一些游说的工作，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日本还是相信朝鲜现在暂时是不要和日本的会谈，但是呢将来呢他还是看准了日本要赔偿朝鲜的这个赔偿金的问题，估计有200到5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赔偿额。另外呢他也需要日本的经济协助，所以日本认为说，虽然暂时他们可能是局外，但是作为局外人，但是长远来看呢，朝鲜还是会返回和日本的这个谈判桌。包容。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戈兰从东京发回的报道。韩朝峰会之后呢，俄罗斯担心可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边缘化。那么为了避免再排除在外呢，俄罗斯未来可能同朝鲜还有中国有更多的互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为我们来分析。白桦你好。
主持人好。
是的，这次这个韩朝峰会上两国的首脑发表了宣言之后呢，是提到了这个中国和美国，但是对俄罗斯呢却是只字未提。俄罗斯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对，这次峰会的宣言呢，俄罗斯他们研究了很详细，而且特别注意这个宣言有一段这个表述，就是讨论朝鲜这个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可以这个南北双方再加上美国，这是三方，另外或者是呢四方，就是南北双方再加上美国和这个中国，但是俄罗斯呢和日本根本就是没有提，所以说俄罗斯呢特别关注这段表述。那么俄罗斯的许多分析认为呢，因为这个美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说呢美国会向这个日本通报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况，那么就是等于俄罗斯呢是唯一这个被排除在外的。有俄罗斯媒体他们报道认为呢，就是说在这个起草这个宣言的时候呢，这个韩国认为呢，如果把俄罗斯加入进去的话，等于是俄罗斯会利用这个平台呢进行捣乱，那么会利用这个平台呢处处给美国下绊子，就是把这个整个朝鲜民族的这个利益呢排除在外， 只考虑俄罗斯自己。那么韩国这种想法呢，也得到了这个朝鲜政权金正恩的这个支持，所以说这是俄罗斯非常不满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宣言当中呢，俄罗斯也对有一段表述非常满意，就是宣言当中提到，就是这个南北韩双方呢，这个要这个铁路这个贯穿，把这个铁路这个工作上，所以说俄罗斯对这个特别特别满意。因为什么呢？就是说，铁路这个南北韩之间这个铁路呢，未来可以同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在一起，这样呢就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这个继续影响这个朝鲜半岛的事务。而且呢，在这个铁路这个事务上呢，国际制裁呢又不包括这个铁路，所以说呢，俄罗斯对此这个非常非常的满意。主持人，
是的。那么这次峰会之后呢，俄罗斯会同朝鲜有哪一些互动？您觉得普京总统有没有可能会和金正恩会晤？
对，正因为俄罗斯他担心被这个边缘化呢，所以说现在俄罗斯有很多的声音提出，就是说应该同朝鲜更多的互动，同这个中国更多的互动，而且也有这个声音讨论，就是说举行这个普京同金正恩峰会的这种可能。那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他不久前他曾经表示，他说就是普京同金正恩呢拥有这个联络联系这个管道，双方呢互相这个交流这个信息。那么有这个就是同这个克里姆林关系密切的这一些学者呢，他们提出最有可能的一种办法，就是说在今年九月份，就是今年秋季的俄罗斯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呢，邀请金正恩参加。那么现在呢，就是安倍呢已经决定参加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安倍去年也参加了，韩国总统去年呢也参加了，今年不知道是不是能参加。而且呢，这个九月份这个峰会呢，非常有可能习近平也参加。为了这个习近平参加呢，俄罗斯特别把这个东方经济论坛这个会议的这个日期呢往后推延了几天。所以说，如果金正恩参加这次会议的话，那么等于就是由俄罗斯主导这一场外交大戏呢，会在这个今年秋季上演。另外，在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期间呢，俄罗斯也打算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还有这个莫斯科呢开办一个这个特别的这个商店，专门这个出售朝鲜的一些这个商品。最近呢，这个俄罗斯同朝鲜的这个高层互动也比较频繁，比方说这个朝鲜外相刚刚访问了这个俄罗斯，而且这个朝鲜的这个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副部长呢也这个刚刚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发展事务部的部长呢，三月份也访问了这个平壤，所以说双方这个互动呢，现在非常非常的频繁。主持人，
是，您刚才一直说的是这个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您觉得俄罗斯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俄罗斯方面又是如何看待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的？
俄罗斯实际同这个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同韩国的关系呢也非常好。俄罗斯同韩国现在是这个互免签证，韩国是这个在东北亚地区当中唯一的一个同这个俄罗斯互免签证的国家。韩国呢在这个俄罗斯有很多投资，像这个韩国的汽车业，特别是这个中国比较熟悉的这个乐天，韩国的乐天集团在莫斯科市中心有很大的这个酒店商店。最近呢也刚刚在这个远东刚结束了一个有关韩国在这个俄罗斯投资的这个论坛会议。至于说这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主流思想认为就是不太担心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不是
OK 好的，感谢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稍后回来，韩朝两国宣布停战，将如何改变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领导人过去有多次撕毁协议的前科，那么这次是否也可能重蹈覆辙？
没事，
我们将为一位美国专家展开对话。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我们请到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请他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峰会的影响和各方的反应。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川普总统对本次峰会的评论。
中国习主席的边界管理很有成效，所有人都很惊讶他控管得如此严谨。很多人原以为他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不会行动，但你看他做到了。他这么做是基于我和他建立的关系，还有我们在贸易协定上的谈判，我想这点对他非常重要，希望最后会有对美中两国都好的结果。我认为在朝鲜议题上将会有非常好的事情发生。我们正在安排峰会，地点的选择已经缩减到两个国家的某处。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访问美国，川普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正在发挥作用。此外，川普总统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合作将为美朝峰会带来助力。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好的，那么刚刚结束的韩朝领导人的会谈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当前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上被孤立了。美国李士满大学的王维正教授说，他不完全认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进程中被孤立的说法。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在我看来的话，美国跟北韩对于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美国过去历届政府也好，包括现在川普政府也好，都把这个北韩去核化 denuclearization 当作是一个前提啊。前提的话就先要这个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路径时间表，然后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三个条件，这个完全的可核实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这样的话才都跟北韩谈他要的东西。那北韩的话在这个大的战略上面做了一个转变，就是说他发现到说现在他这个核子武器的话已经达到他要这个试验的一些目标，所以他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东西，所以他比较希望的是说能够达用和他这个少数可以谈判的这个筹码这个核子武器还有这个飞弹那个能够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希望能够从美国跟韩国那里得到安全的保障，所谓 security guarantee。第二个的话是希望说在外交上关系要能够正常化，让北韩能够进入国际这个社区成为正常的一员。第三个的话就是大量的经济援助。所以我觉得美国希望是前提，但是北韩的话是希望能够拿当作谈判的筹码。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话，这个可能对于这个认知还有最后的话可能的结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好的，下面就中国对这次峰会的立场，我们立即连线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中国的外交部评论此次峰会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么历史遗留的主要恩仇是包括哪些呢？
对，我也注意到华春莹呢引用鲁迅的诗句了，就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作为韩国跟那个朝鲜呢，北朝鲜呢，他们的这个劫波了或者是恩仇了，那我觉得当然是在过去了70年的，那么他们的这个就是冲突了。当然最大的冲突就是韩战，就是朝鲜战争，因为朝鲜战争带来了韩国那个平民至少是100万人的死亡，带来了那个北朝鲜的那个平民呢至少是60多万的死亡，而双方的军人加起来又有50-60万，所以这就是200来万人的死亡。那么当然还包括就是中国人在里边，志愿军。那么这个数字的统计呢，有从20万的，有到那个60万的，都有不同的数据。还有美军呢，有5万多的这个死亡和失踪等等。所以你看到这个劫波，这个就是恩仇呢是非常那个深的。即使最近的，我们也看到，就是在那个2010年和2014年。那个韩国跟那个北朝鲜呢，也在延坪岛上呢也发生炮击冲突。当然期间呢还有其他的暗杀，还有北朝鲜呢进攻到那个韩国境内，包括爆炸那个就是韩国他们的那个飞机了，使得总统的内阁了，那么这样就是在那个缅甸呢这些了，那么出事等等。那么所以这里边的恩恩怨怨呢是非常深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华春莹的这个讲话呢有两点，我觉得非常那个值得注意。一个就是兄弟了，那么他们还在， 你看的文在寅这是主要的做法，也就是说要找本土的他们的那个就是坐上驾驶员的这个坐席上，所以他们的兄弟呢就是本为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他们认识到了。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呢他们的就是还有一个主要的就在于这是一个历史机会，他们呢想抓住。
是，那么考虑到中国外交部的这一些评论，您觉得北京方面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一次韩朝首脑会晤的呢？
对，我觉得北京呢，第一个当然担忧的是担心自己的被那个就是逐渐那个边缘化，担心呢就是像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了，那担心呢就是说有其他的国家呢需要挑拨中国呢跟那个北朝鲜的关系，或者挑拨了中国呢跟甚至跟南韩的这个关系等等，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担忧。那么第二个担忧当然了，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是他们是本是同根生兄弟的这个就是那个本土的一些许多的那个做法的话了，当然也担心韩国和北朝鲜呢他们的自主的发展会不会把中国的利益呢有的时候抛在外面。当然最后一个因为整个的六方的会谈的框架呢现在基本上已经那个完全死亡，框架现在是南北两韩呢那在主导这个就是推动这个动力了。另外美国呢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特朗普的这个强硬的政策，没有这些经济制裁实施，没有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要用就是军事打击甚至不惜用核武器打击了来摧毁那个北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那个金正恩呢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所以呢目前呢美国在整个就是朝鲜半岛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这样就把南北两方呢变成了一个美国加进去三方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才会考虑，因为中国呢会参与这个和平条约，因为中国毕竟是朝鲜战争的参战一方，是停战协议的那个签字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相对的地位呢，那么是跟六方会谈相比呢，六方会谈中国呢是一个根本是一个做东的一个国家了，那么当然中国的那个角色呢有所那个弱化，中国是有一定的担忧的。
是，那么目前有很多观察人士也是担心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被边缘化。不过川普总统呢发推感谢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帮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其实将在无核化的谈判中尊重中国的角色，而不会试图将中国边缘化呢？
对，我相信呢就是说目前的主导地位呢基本上是由美国，然后呢是由韩朝双方呢他们在进行，所以呢他呢那个就是川普总统我想不会了就是让中国呢感觉到不安，因此的话中国会去搅局。目前来看呢，因为川普呢跟那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应对了，让的就是习近平呢感觉到了他呢也没有必要了去太多的去搅局，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南北双方那个历史性的会面之前呢，那么金正恩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秘密访问，是到了北京。从北京的这篇报道和他们的那个就是各种交往来看，应该说习近平是非常乐于看到南北双方呢，那么他们有这种破冰的这个就是之旅的。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呢，他为了使得中国在整个这个南北朝鲜的这个合作和平的过程中呢，不至于了变成一个就是被完全就是边缘化的，我觉得习近平呢其实是非常谨慎的，试图做一些比较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同时呢又并不要去激怒美国，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总统呢是非常就是说那个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
是，那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方面的举动。那么此次韩朝峰会前呢，美国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而且举行了联合军演，还提名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为驻韩大使。这一系列举动，您觉得反映出美国的什么样的考量？
对，因为目前的那个南北两方呢，他们进行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见了，那么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下面呢有许多的具体的事情呢要那个就是进行。对美国来说呢，还没有进到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最根本的，就是北朝鲜呢，它掌握这个就是远程的那个火箭发射的那个就是技术现在，而且呢它有核武器，那么这样对那个就是美国的盟国，像韩国跟日本呢，形成了根本的威胁。另外，甚至对美国的本土也形成了威胁，所以美国呢当然是现在还不是要那个减压的时候，那么他继续呢会用他的强势呢来保证呢北朝鲜呢在未来的这个继续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那个就是川那个金的那个就是会晤中呢，能够就是保证能够承诺能够有具体的时间表呢，那么去推动北朝鲜的这个无核化。
是，那么川金会呢，即将到来的川金会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您认为围绕这个即将到来的川金会还有哪一些工作需要开展，而且还有哪些障碍需要克服呢？
对，现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文在寅总统了，那么试图了就是让双方呢变得就是更近一点。文在寅总统呢做了许多的工作，让双方呢有一种良好的气氛，有良好的心态了，能够给对方呢见面。但是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在于这个无核化的这个最根本的内容和时间表，双方呢需要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这个预估。因为第一，无核化那个作为川普总统，他当然他说的无核化就是北朝鲜要放弃，要销毁他目前拥有的这个核武器。但是呢，就说我们看到板门店的这个宣言里边呢，更多的是讲到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也就是说，它涉及到美军，那么这些包括有那个核武器的那个问题，那么甚至涉及到美军呢，那个美国呢给南韩呢提供这个核保护伞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个无核化了，如果大家不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的话呢，可能大家都在谈无核化，但是呢，双方呢都是在要求对方了，那么做出承诺。另外一个就最根本就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因为毕竟呢，川普总统呢他只有四年的任期了，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那个时间呢不会是说无限制在任上，但是呢，作为金正恩呢，他是一个终身任职的一个领导人呢，所以我相信呢，川普总统会急于就是要那个就是金正恩至少在未来的就是两年到三年之内，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想这恐怕是川普必须要那个获得的，所以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双方呢必须的现实的去解决和澄清。
是，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朝鲜和美国方面的下一步的举措，那么中国方面下一步会有什么的措施？对朝鲜的禁运有没有可能放松？
对，我们看到了，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呢，就是说有个非常谨慎的做法。一方面呢，在整个这个大的格局中呢，不要成为一个就是使绊的或者拉后腿的或者搅局的，因为这种就是积极的那个消极的这种那个作用呢，不仅会离异美国，而且我觉得会让韩国跟那个北朝鲜呢，他们这种兄弟双方已经如果就是有这种本土的这个诉求，有这个民族的这个诉求了，想走向那个和平、繁荣甚至统一的话呢，那我想中国的话呢就不应该那个乘人之恶，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习近平呢现在是小心翼翼的是在做的。但另一方面呢，中国呢有他的那个国家利益，那么尤其是中国毕竟在韩那个朝鲜战争中呢，那么是那个派的志愿军呢是做出重大牺牲的，所以中国呢当然是希望看到一个对中国呢是比较友善的这么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出现，所以我相信呢中国一定会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因为联合国的制裁那个措施呢现在还在那边没有任何的松动，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消息，就是金正恩访华以后呢，那么中国已经开辟了这个就是边界的许多的运输，那么恐怕有一些物资呢已经在那个进入那个北朝鲜，但是我相信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由于有美国的原因，由于有联合国制裁的原因，我觉得中国呢恐怕还不会那个明目的那个张胆的就是大规模的那个开启对那个北朝鲜的这个解禁，所以这点呢，我觉得还要等就是那个川金会以后了，看联合国还有什么行动。
是，那么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联合国方面的经济制裁，那您觉得在朝鲜和韩国单方面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呢？
对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经济制裁那个甚至取消之前呢，两国呢可能就会有些具体的这个就是那个决定，甚至有些具体的行动。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板门店的协议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们就在近期，那么就会让双方呢，包括有家属的这个互访，这个团圆之旅呢就会开启。那么因为他们呢在五月份呢就会取消各种敌对的行动，甚至那个宣传战也会取消。
再问一个问题。
对，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加在一起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那个南北双方的经济的那个互动呢可能会早于就是国际那个上的那个松动。
是，那么目前呢这个朝鲜方面这个去核化的议程还没有完全的落实，那您觉得美国总统的川普他是不是有必须要在这方面施加很大的压力呢？对朝鲜。
对，我觉得他应该保持这种高压态势，因为川普总统呢他的目前的整个政策了，那么使得金正恩意识到了，如果他不走向那个和解，如果他不跟那个南朝鲜改善关系的话呢，他就面对的就是火炮，就是那个川普说的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末日的场景呢，其实在逼迫金正恩呢走向那个更现实的更妥协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强硬政策呢，其实跟以前的美国历任总统相比呢，我觉得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次的金正恩呢只是一个战术性的这样一个缓和，那么他并不是真的有意要进行这个去核化，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对，我也就觉得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有悲观的，有乐观的看法。我是趋向于乐观的，因为毕竟呢，我们看到尼克松跟毛泽东了也有破冰之旅，我们也看到就是戈尔巴乔夫呢也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转变成为一个改革者，我们也看到邓小平呢面对着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时候呢，那么也进行了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金正恩呢，他作为在西方国家受过系统教育的，那么只有30几岁了，他如果出现重大的那个政策和就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方略的变更呢，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分析与解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韩朝峰会落幕，川金会也将登场，金正恩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是青出于蓝，反观台湾总统蔡英文夹在美中之间，是否显得左右为难？文金会能，习蔡会为何不能？朝鲜半岛的发展又将如何牵动两岸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证实，美军陆战队正在规划今年6月进驻台湾。环球时报称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究竟美军驻台，台湾利益何在？解放军对台演习不断，台湾的国防自信又是从何而来？海峡论坛邀请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与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为您深入分析。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欢迎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或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4月2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韩朝峰会特别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次峰会的精彩历史画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가짐 가지고 이 200m 거리나 되는 짧은 거를 오면서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